好，弟兄姊妹早安。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经文。刚才姊妹已经给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了一遍，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有其他的形式的电子版的经文，也请你一同打开。我们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今天的讲到的标题是新人信仰的表现。如果你上个礼拜也在跟我们一起聚会，你可能知道我们上个礼拜的标题就是新人新样。所以我想呢，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你一定会回家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新人新样究竟是什么是新样？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在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里面有一个详细的交代。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很明显的知道，这段经文其实根本不需要我来再讲详细的讲解。这段经文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新人信仰的表现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所以是不需要过多的在这赘述。但是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聚会，我想呢跟你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过去六个月的时间，我们逐字逐句地查考了以弗所书。保罗的以弗所的书信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在圣经当中，我们都知道这卷书是特别关于教会的教导。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面三章，我们花了大概四个月的时间详细的学习了这样关于教义的教导。关于教义的教导，保罗在前面三章特别多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救恩是从何而来？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的救恩是如何得来的？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而保罗也详细的教导了我们教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以前是犹太人或外邦人中间有一道墙，他已经拆离了。这里面在基督里面已经合二为一。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反复的为我们讲解这些有关的教会或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再一次的向我们确认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人。他说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他说你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也就是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信徒，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已经活过来，是一个新人。所以他在第三章讲完的这个前面三章讲完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 ID 以后呢，他再一次的回到这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教导，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你们的身份已经跟过去是完全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在第四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特别说，我以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以为主被囚的。当然他那个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坐牢，当然是一个软禁式的，但是他从来不以为自己是罗马政权的囚犯，他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为主被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知道使徒行传保罗的宣教的经历，就知道保罗在一次二次三次宣教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都受到了不同人的迫害，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他在哥林多教会的写信的时候，详细的介绍了他所受到的多少次的迫害，下贱以后受到了人的迫害，犹太人的迫害，外邦人的迫害，受到自然界的迫害，受到敌人的迫害，受到在陆地上受到迫害，在海上也受到迫害，他三次遇到海难，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他交代了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这句话我们已经详细的查考，我们既然已经呼召成为了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他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一直到后面上，我们到上个星期之前十六节的时候，他详细的交代了我们为什么要与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因为我们是他讲到我们要怎么相称，首先他是从我们态度上发生改变。他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连接。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大的框架似的。 一个概念，就是说 overall 一个普遍性的真理。他给我们交代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我们也必须这样呢？因为我们既然我们有身体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所以他交代了这样的以后，他也讲到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究竟靠什么样的力量，靠什么样的资源，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会众呢？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真正的蒙恩得救的，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或者生命主的基督徒，神一定已经给你了一个恩赐。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勉励大家在新年的时候有一个计划，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服侍的工作，在做一个服侍的工作。你在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位在教会里面的会众都得有一个担当，这是我们讲的，因为你的恩赐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也教导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彼此服侍。所以这里面讲了以后，他特别的交代了在教会里面，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在讲到会众的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以后呢，他特别讲到了在教会里面，主耶稣基督特别赐下了一些有特别的恩赐，就是有先知，比如说有使徒，有先知，在福音时代，在耶稣时代的时候，他有12个使徒，后里面又加了一个保罗，这个使徒，也有先知，就是说传讲神的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在前面基本上是一个总述了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新的教会里面该如何的服侍，为什么要服侍。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了要新人新样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提醒以弗所的会众，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跟大家介绍过以弗所这间教会，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这个地方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份，在小亚细亚一带，就在现今的土耳其，在现今的土耳其，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是当时的是文化和商业的中心，文化和商业，当年这地方那个地方特别有一个庙叫戴安娜神庙，可能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知道它是世界七大文化遗产之一，所以当时那个地方是异教盛行，异教盛行。而保罗知道他们会众里面的大部分人，当地人都是从过去的异教徒里面因着福音，因着神的拣选来到了这个基督里面，来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所以他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成虚妄的心行事，成虚妄的心行事。所以他跟他们再一次的提醒，你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你们已经是一个新人了，不要再像过去一样。在20节说到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却不是这样。所以呢，你们听过他的道，你们听过他的道，你们也学了他的真理。所以我们说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提醒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跟以弗所教会没有多大的区别。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你们看看我们生活在现今的这个社会，不管是在北美、美国、加拿大，还是在亚洲的地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你们如果注意到，一定还是一个小众的群体。我们都脱离了过去我们的黑暗当中，我们不像外邦人，或者说异教徒，或者说没有信仰的人一样，我们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但是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或者说主接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天为止，我们还在地上跟这些人在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我们究竟该怎么活，究竟该怎么活，或者说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的知道，哎，我究竟是不是得救了，我究竟是不是神拣选的人，我的生命怎么样知道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当然我们都能知道，我们在过去我们在蒙恩得救的这个神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段时间，我们一定经历过神的呼召，神的有效的呼召在我们心里面，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来检查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教导我们要检讨我们的信心。我们怎么样来检讨？也就是说，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通过我们的行事为人，来检查我是不是真正的跟基督连在一起的？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不是要你怀疑自己的信心，而是叫你谨守自己的信心，谨守自己的信心。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真正的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只有当你的行事为人，当你的心思意念，或者说当你的世界观，当你看问题的角度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时候，而且你经着圣灵的带领或圣经话语的教导，你能一天活比一天活出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子的时候，这圣经里教导我们就是他的真门徒了，真门徒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今天的经文其实不用太多的过多的解释，但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段经文，我们还是做一些系统性的来查考来分享。给我一个那个 remote。啊，可以了 ，OK。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做错了，不是这个上面的标题我写错了，但是是 ，OK， 25节到32节，所以新人信仰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新的品行，第二个呢是新的言语。第三个是新的本性，新的本性。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 magic，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经文怎么样分成，你们可能注意到了，我讲到的是经常会分成三点或者四点或者五点，这几点呢其实最好是我的目的主要是想用一些就像我们有一些这个钩子一样，那你们把你们有一些思路呢挂在这个钩子上，可以当你们离开这个讲道的时候，今天可以知道，哦，我还记得以弗所书的25节到32节大概讲了几件事情。保罗的教导是一个我们从品行、从言语、从本性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查考，我们来对照这些经文，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是一个新人的样子。所以新的品行我们看一看，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我这个究竟应该指啊，你来搞 ，OK， 好，好的 ，OK， 好，那我们继续看。我们说，他是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由于分给了缺少的人，分给了缺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没有，当保罗在前面交代过我们新人要有新样以后，他回过头来跟我们具体的交代我们新人的生活究竟有哪些表现的时候，他首当其冲的第一点提到了一个什么很关键的问题呢？你们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所以他说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很习惯的用这样的说法，他所以肯定是借着前面的教导，他接下来跟你交代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事情，是因为我前面已经跟你教导了，因为你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因为你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样式的时候，他说你们就到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你们已经穿上新人，在第四章的20节讲到。所以你现在要弃绝谎言，这个谎言我们知道是没有蒙恩得救的人，谎言是他们一个惯常的惯用的一个生活的或者是品行，品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说谎之人从谁开始？撒旦是说谎的之父，对不对？保罗约翰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特别提到一点，说谎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你们记得多少年，在启示录的21章的时候，约翰在启示录讲到，唯有了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 淫乱的、信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第二次的事，第二次的事。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说说谎是不信之人，是一脚头的说还没有蒙恩得救人的他们一贯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他说但是我们新人还是有可能犯罪，这我们知道，我们新人可能犯的罪，说谎就是其中之一，说谎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但是如果说当我们一个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还诚心的欺骗，持续不断的活在这个谎言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提醒他，你是不是真正得救了，是不是真正得救了，是不是真正。我们想一想，当今社会，当今社会其实弟兄姊妹都知道，不管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家与家之间，甚至于到夫妻之间，甚至于到夫妻之间，这说谎已经成为生活中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现象。他们，我之前听说他们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如果说在当时我还是在国内的时候，在我们知道中国有一部电影叫《手机》，可能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看过这部电影。这部手机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讲述了手机的这个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多大的方便的时候，同时也带来多大的危害。你们看过那部电影的人可能就知道，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说夫妻之间，你的手机能跟夫妻之间相互的说随便你随便翻的时候，我想想可能多少个家庭就要破裂了。这句话可能不是太夸张，我估计是当你的手机的信息，你的微信，你的 WhatsApp 能让你的配偶能随便查阅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谎言在我们现今社会里面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其实这个谎言我们如果仔细的查考一下，或者仔细的思考一下的时候，并不一定说你跟别人说了跟事实不符的事情是一个谎言，夸大其词也是谎言的一种表现。有没有注意夸大其词，夸大其词，是吧？我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位弟兄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爱主，到处为主做见证，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不做见证。然后我们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在做见证的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啊，我的见证变得越来越不像我以前的见证。为什么呢？不管他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的见证从他的第一个版本到第十个版本的时候啊，已经不一样了。感谢主赐给他这样一个谨守的心，他说我就不做见证了，你们听过的就听过了。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因为他知道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软弱，在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或多或少的改变了他的最原始的见证。现在都有 YouTube， 都有油管，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看到在网上的有一些甚至于名人的见证，你可能看到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场所做的见证的时候可能都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要问自己，我们究竟是在为主做见证，还是用过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这也是谎言的一种，这也是谎言的一种。我们当然还有更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一些很愚昧的承诺，比如说承诺别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做不到了，对不对？甚至于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点，我们对人这种阿谀奉承，说人好听的话，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对不对？看出去是不经意的一些事情，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过多的去奉承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里面私下的一定有他的目的。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当他说的事实跟他所看见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一定是想要不是取悦于人，要不他就是想从你这得到一些什么，先把你的警戒线给你去除了。所以这都是谎言带来的后果，谎言带来的后果，谎言带来的后果。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保罗跟他们教导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这个词就像我们用脱去旧人同样的词，脱去的意思，英文就是 lay aside， 把它放在一边，把它放在一边，脱去的意思，弃绝的意思。 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在第七章，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放在一个叫扫罗的人的边上，记得这件经文，对不对？那他们就是把脱下他们的衣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叫弃绝的意思。他们因为脱下自己的衣服，以便自己能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保罗这地方讲的同样的用法，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过去的谎言要完全的弃绝，能够让我们很自由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很自由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他说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这个你个人，他特别强调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所有人。他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互为肢体，这一点弟兄们非常关键。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第四章的第二节讲，我们第三节我们讲到我们同一个身体。你想，如果身体之间互为肢体的时候，你如果不讲实话而有谎言的时候，或者是错误的传播了信息的时候，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弟兄们，如果想一想，如果是一个肢体，我们保罗习惯用这样的一个肢体打比喻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多数的教导，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是互为肢体，互为肢体。如果设想一下，如果你的肢体的信息不是一个正确的信息，或者说你眼睛所看到的跟你的脚走的迈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情况，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你大脑传递你的信息是让你往东走，你的脚是往西走，对不对？看到一个前面看到一个坑的时候，大脑提供你的信息说这个地方没有坑，那你脚咚一下子下去了。所以这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明显的直接的一些教导，也就是说当我们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之间唯有真诚的实话实说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究竟是该怎么样的做一个信徒新人的样式。但这一点我要特别提醒，我们下面有这个，你可以帮我放一下。对，从谎言到实话，谎言到实话实说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在平时的教会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是不是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必须完完全全的告诉对方。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这地方不是这样的教导。实话是不是当你所说的所有话必须是真实的事情？因为当你牵涉到一些个人的隐私，比如说有些不该说的话的时候，你还得要尊重别人。这行，再举一个另外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经常会这样说的，当我心里怎么想的时候，我就怎么把它说出来。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也就有的时候我一股脑的把一个跟一个弟兄姊妹之间在交流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嘛，我这个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什么我就要把它说出来。你说的可能都是实话，但是都是你的在愤怒之中，你自己在软弱的时候表达出来的感情，也许可能会伤害到对方，也许可能会伤害到对方，也许可能会其实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愤怒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处理，还是要我们知道要 self control， 要自制，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实话实说，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弃绝谎言到实话实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很多的功课要学，很多的功课要学。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提醒。所以从谎言到实话实说，第二点他讲到我们的品行的改变呢，第一个是对我们讲的是对人跟人说话的时候，第二点讲到第四情，怎么说呢？从生气到不要犯罪。如果我们仔细的查考圣经，保罗在二十六节就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面讲的四件事情，讲的四件事情在原文里面都是用一个命令式的语气，一个是从正面来说你要做什么，另外三个是从反面来说你不要做什么。第一个我们讲的生气，我们说就是说，因为它原文就是说你可以生气，而且你要生气，这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但是你要生气的同时呢，却不要犯罪，而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首先要理解他生气，这个地方的生气究竟指什么？这个地方的生气，它是一个被动的，是通过圣灵在你心里动工，让你看到对神、对神家的事情、对神的名、对神的道有受到损害的时候，你当有的易落。我们说，我们当有的易落。 我们并不说我们是，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我们基督徒是待宰的羔羊，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我们终日被杀，我们在罗马书里讲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我们的神的名，当神的道受到侮辱的时候，我们也当有的义落。圣经中不凡有这样的例子，大家都很知道，对不对？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落得把石板都摔碎了，对不对？你想这个可能对于我们一般人来看，哇，你胆子真大，你怎么把神赐给你的这个律法的石板都给摔碎了，对不对？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时候，看到他们把这个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把它变成贼窝的时候，他怎么样？把他们都赶出去，对不对？把他们兑换银钱的台子都掀掉了。所以这个义落我们正常有，也就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到对神家的事情，对神的名是有侮辱的时候，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有当有的态度。这保罗在叫我们有生气，但是却不要犯罪，不要犯罪。这地方讲的是怎么呢？为什么要不要犯罪呢？也就是当一个对罪的义落是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人的一个倾向，就是当你犯罪，如果说罪愤怒以后，你可能会在这里面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以后持续的时间，在后面讲到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对前面的一个补充。也就是我们这句话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对不对？我们中文可能有一句话叫事情不过夜，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事情的有什么事情当晚解决，不过夜的说法。这地方提醒就是从这样的来，他说你们不要，不可含怒到日落。含怒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持续的处于一个愤怒的状态，含怒的意思。这地方更多就是处于一种甚至于失控的状态，失控的状态。你的失控的状态，有人的，当你越以为在你这个越以为你的怒就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道的时候，你在一直在那里面处于那种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到了一点以后，你可能就一发不可收的地步。所以这里面就想着你的愤怒意落已经超过了意落的范围，它就是含怒的意思，也就是你的 anger 已经 beyond， 已经超越了你的意落的范围的时候，你就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地方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愤怒，可以生气，但是你不能到有很长的时间，在这里面提到。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人处于一种愤怒的时候，人处于失控的时候的时候，保罗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能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是撒旦魔鬼在随时随地在找可吞噬的人，对不对？是，但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就讲了，他说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样，当我们一旦超过了我们人所承受的范围，我们失去控制以后，保罗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撒旦就会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撒旦就会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我们给魔鬼留下了控制，让他来胜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小心这样的一个。也就是说总的一句话，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怒气，什么样的怒气，不管是否正当，只要一旦上心，一旦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不义的、报复的、自以为义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保罗这里面讲了，对人你不要说谎，对事情你要有义落，对你要看到侮辱神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有生气。他最后讲到对工作，讲到第三点的时候，从偷窃到劳力做工，这一点是其实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 cover 到了，是不是？从你对人不要说谎，对事情要有爱憎分明，对神家的事情，对神的道要爱心，要爱慕，要爱护，同时对违背了神的、侮辱了神的事情要有怒气的时候。第三点讲到你要工作，有工作，要工作这件事情，可以想象当时从前偷窃的，你想以弗所教会的都是一帮什么人，你们可以看看，对不对？污言秽语当中出来的，然后是什么撒谎中出来的， 新的，这里面他讲的非常清楚，他一定是指，也许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知道有一些人的背景，对吧？以前的背景。同时我们也讲过，在以弗所的那个戴安娜神庙里面，方圆四分之一英里范围之内的人，是法律管不到的，也许这些乌合之众，有一些这个犯罪的人都可以躲到这里面，相当于一个逃城一样。所以但是经过神的怜悯，他们当中也有人信主了，也有人信主了。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你们从前偷窃的，从前干过这些偷鸡摸狗事情的人，现今不要再偷了，不要再偷了，因为你们是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因为神的计划是从创世纪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人创造了，也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但是能够工作的人都要工作，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因为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责任养活自己，在你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不是要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但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可能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也拿来教育子女的一段经文，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人，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对不对？讲到这句话，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讲到这段经文，他说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也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圣经里面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教会，对不对？大家知道的，即便是在帖撒罗尼迦这样一个相对的来说比较忠心的教会里面，还有这样的人存着这样虚妄的心，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时候，保罗就提醒他们，不肯做工的就没饭吃，没饭吃，对不对？在提摩太前书，在给提摩太教导的时候，提摩太重点是在以弗所，在他的后期的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以弗所的教会工作的时候，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什么呢？叫信徒要看顾亲属，对吧？但是他说那些不看顾亲属的，尤其是不看顾自己家里人的基督徒，就是背了真道。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又不工作，又不照顾家里人的时候，就是背了真道，违背了真道。底下说了一句，让人很 shock， 很惊讶的。他说：“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你侮辱了神的名，你又自称为基督徒，又不顾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这里面他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你是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就等着从天上掉下银子下来了？我们信主以后还是神赐给你的一双手，你还是要辛苦的劳力。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总要劳力，总要劳力。以后还要什么？还要亲手做正经事。他特别提到了要亲手，而现在的讲法，在过去可能偷窃总是用手去偷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常用的，这是一个 common sense， 对不对？但是在现今社会，弟兄姊妹们，偷窃的行为就多了，不一定你要用手去偷窃。在现今社会里面，其实我们刚才就像我们说谎一样，对不对？说谎一样，并不是说一个违背事实的话，那叫说谎，对不对？夸大其词、阿谀奉承都是说谎的表现。但是偷窃的行为就更多了，偷窃的行为就更多了。偷窃的行为，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你一个有工作的人，在工作的时间干自己的私事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偷窃的行为啊。在西方社会里面，你就是偷了公司的你应当在公司工作的时间，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于想到，我们在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其实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以前学习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很多年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偷窃是每一个人都是，尤其是小孩子会一个很好玩很有挑战的意思，好像是尤其当自己偷了以后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可能会沾沾自喜。但是即便是我们成年人的时候，在工作场所，在社会上，我们偷窃的事情，我们可能都不以为是偷窃的事情。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我们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回想我们自己走过的历程，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的那些事情就是偷窃的事情，甚至就是把公司的一些一些好用的这些本子啊，我们当时在外企工作的时候，我们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就是说像现代的那么发达的时候，从国外进来了一些很多的很 fancy 的很好用的一些，比如说 notebook 啦，一些工具啦，文具啦，我们就私自拿回家了嘛。 但这一情况在现今社会还是非常普遍的，还是非常普遍的，普遍到一种程度我们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弟兄姊妹们，包括基督徒在内，在我们在工作场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警醒，我们一样的警醒，我们这样的公私分明，我们这样的公私分明，我们为主做一个好的见证，所有的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保罗都在提醒我们，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情，不但亲手做正经事情，而且还可以有余要分给别人，要余要分给别人，分给别人。所以这一点就非常关键。当我们有余分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路加在记载了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关于要请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还记得这段经文，他请宴席的时候，他教导他们要请什么样的人来吃饭呢？要请那些贫穷的人，要请那些残疾的人。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吃啊？因为他们不能回请你啊。但是我们人的这是违背常规的，我们请人都好像是 reciprocal 啊，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啊。保罗在这教导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有劳力，我们亲手有余可以分给那些有需要人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希望你某一天那些有需要的人还来回报你给他们的这些。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我们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些感动，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要亲手做工。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跟以弗所的长老，最后在二十章的时候跟以弗所的长老召来跟他们开会的时候，跟他们叙说了这个保罗自己的经历，对不对？保罗自己是一个支帐篷的，我们知道，对吧？他靠支帐篷来维持他的事工。他在二十章的三十五节说了一句，引用了耶稣说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叫施比受更有福了，对不对？施比受更有福了。所以这一点都是在我们一个新人新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以前是偷窃偷鸡摸狗的事情，现在亲手做工，不但做工还要有余，还可以分给那些无法回报我们的人，无法回报我们的人。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个品行的改变。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话语对人说话，从我们的品性，我们的要不要生气，我们对神家的事情而不要犯罪的情况之下，从偷窃到做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新的品性，新的品行，或者说是新的品行。第二点讲到一个新的言语，新的言语在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时候，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得益处。这段经文底下还有，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面讲到从我们的品行发生改变以后，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日常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注意。但是保罗知道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说话的习惯是非常难的。我不知道你们，我有一个在主里认识一个很多年的这个一个弟兄，但是我暂且还说他是主里的弟兄吧，他十多年来以后可能还是有一些这种以前我们的国粹啊，经常的他嘴里面不时的在不分场合的就会出来。我多次提醒了，但是他还是这个没有怎么改变。所以我们在想，他保罗这么讲污秽的言语，因为在以前在寺庙里面这些异教徒以弗所的会众的时候，污秽的言语是他们常用的语言呐、啊。你好像是不会讲两句粗话都不能跟他同流合污的样子，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是不是啊？所以保罗这地方讲，你污秽的言语你们以前的一句都不可以出口了。这个污秽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家里有一些烂苹果烂葡萄，以后烂的腐烂的蔬菜烂了以后的这种腐烂变质的东西，污秽的言语。耶稣在这个在马太福音里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坏的树结坏的果子，就是这个污秽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关键我们看后面的，只要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句话我相信读经一段时间的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下面还有一点，你我们来看一下啊，对，从污秽的言语呢，要到恩言秽语，我们说是恩言秽语，要有恩惠的言语。这恩惠的言语有三个特点，有三个特点，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要造就人，要造就人。 叫造就人。造就人的概念，我们说我们这就再讲到说，他说在基督徒里成为神的义的信徒，我们现在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所说的话都应该是彼此造就，彼此造就，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当大家在一起来到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彼此造就，我们平时的交流，平时的说话都应该是彼此的造就的话，这时候要造就人。但是造就人的好话是要怎么说呢？要随事，随事这里面原文就是按照需要。我们这地方千万千万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解成为我们可能中堂说的以后，我可能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说，就是遇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对吧？所以哎，甚至于还把这种人说为所谓的情商很高，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所谓的情商很高？但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新人，我们的世界观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说话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随时就按照需要来说，我们就首先是没有谎言，没有谎言，对不对？我们按照事情，那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按照什么样的事情说造就人的话呢？那跟没信主的末道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跟他们讲分享神的福音的事情，那就是说随时能让他听到福音，能让圣灵在他心里动工，能让他能接受福音，这就是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当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们讲，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保罗在哥罗西书里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们彼此劝诫，不彼此教导，都是为了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随时所造就人的话。这造就人的话还要得益处，让他们得益处，让他们要听到的人得益处。我们知道这个益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他们听到的话能在他们能心里面能动工，让他们能越来越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越像一个。这地方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并不是你所有想说的话都是一吐为快，一吐为快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说所有每次谈的话都是语重心长的事情。我们人的讲话的技巧是非常多的，对不对？但是箴言里面给我们交代的非常清楚，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的时候，就如一个金苹果放在一个银的网子里面，对不对？好上加好，对不对？好上加好的事情。他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箴言的15:23是这样说的。所以那我们听到的我们的所有的恩言会友，我们听到我们用爱心说这些诚实话的时候，我们要讲神的真道的时候，听到的人得益处。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爱心去讲话，我们大家都知道，都经历过，也许自己做过，也许自己被别人说过的事情，往往都是一些破坏性的、攻击性的。如果你没有凭着爱心去讲这些话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的4结束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的言辞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是用盐调和，对不对？哥罗西书的4:6讲到这个啊。当然保罗在这提醒的时候特别要提到，他说你们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们不要气绝谎言，你们要生气，不要犯罪，你们不要用污秽的言语出口的时候，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圣灵也会担忧。这一点我很清楚地表明，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真同荣的，同样的事情，圣灵会担忧。这个事情一般的表示是一个有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圣灵担忧啊，圣灵担忧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当所有的神能犯罪的时候，神总是很心碎的，但尤其是当他的子民，当他所拣选的人还在犯罪中的时候，更是让他担忧，更是让他担忧。因为他说我们在以弗所说的1讲过，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已经是在我们心里落下了一个印记，我们在等候救赎的日子。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变坏，但是我们灵里面是一天一天成熟的时候，等候救赎的日子。所以保罗这里面讲，我们一个新的言语的话， 我们属于圣灵的，我们也在圣灵活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言行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让圣灵担忧。在第三点又讲到一个新的本性，我们讲到新的本性，新的本性在讲前面讲到我们有一个新人的一个新的表现，是一个新的品行，从言语上不要说谎，对吧？从对事情上，对不义的事情我们要感到愤怒的时候，但是同时也不要犯罪，同时我们要亲手做工，我们的品行发生变化，我们的话语发生变化，最终在保罗总结了一句，我们的本性发生变化。本性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趁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里面我们人的本性是倾向于犯罪的，对不对？所以我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躯体还在把我们的心人束缚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不加抑制、不加控制的时候，我们内在的苦毒、恼恨或愤怒就会变成外在的表现，变成了嚷闹或毁谤。你们看到这里面的一个且内在的联系，看到没有？苦毒、恼恨、愤怒更多的是由里至外慢慢的发出来的，对不对？心里有苦毒、有恼恨的时候会变成愤怒，愤怒以后会变成嚷闹，嚷闹以后就变成毁谤。这里面有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在里面。我们知道苦毒的概念是不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说这个人很苦，或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听到弟兄姊妹，那个人苦毒很深，对不对？有些事情还没有放下，或者是有些事情你跟他一讲的时候，很经常会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这个态度来对待别人，甚至有一种一触即发的一种情绪，稍不一顺意的时候他就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他还跟你说，哎，这就是我心里真实的感受，我就说出来了，看似很无辜的，看似实实在在这个人很透明的，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有这样的苦毒，我们有这样的恼恨，有这样的愤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什么从你们中间除掉，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所以他的怀恨，我们这个特别要讲到一个毁谤的事情，毁谤的事情是这种在诽谤、中伤、污蔑、造谣的事情，这句话一句都不可能出口，一句都不可能出口。所以保罗在当我们拒绝真道的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提醒提摩太，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会跟大家念一下。他说，当然拒绝服从真道的时候呢，毁谤就来了，这所有的这一切毁谤是最后的事情。他说苦毒、恼恨、愤怒、嚷闹，当你拒绝服从真道的时候，所以若有人传异教，他说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来呵护近前的道理呢，他就是自高自大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他讲，他自高自大，他一无所知，他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他就来到教会就是跟人家争论的，他就是从此就生出了嫉妒、纷争、毁谤、妄议。保罗这边就怕我们还遗漏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讲了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最后加了一句 cover all， 就是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并要以恩慈相待，称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句话是不需要我任何的解释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彼此饶恕的概念。在保罗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讲到，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使徒彼得问这个耶稣的时候，说他的一个弟兄得罪了他，要宽恕他几次，大家记得彼得很大方的 offer 说，我宽恕他七次可以了吧？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七十个七，对不对？耶稣回答说七十个七，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也就是说你要宽恕他 forever，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耶稣在讲完这个事情以后，大家如果还记得，他在后面打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比喻是怎么说的？他说天国里的这个就好像一个天国里的王，对不对？赦免了一个人欠他的债，对不对？欠了他很多的钱，但这个王把这个债给赦免了，但是这个被赦免的人转身以后去怎么样对待一个欠了他很少的债的人？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对吧？如果不记得回去看一看，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马太福音的十八章。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一点如果说我们真正的知道，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一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在说，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说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将我们拯救过来。也就是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神凭着他的怜悯宽恕了我们。我们有没有任何理由而不去宽恕我们周边的人的任何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句话我们刚才说了，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这个事情。但是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在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品行，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本性也有能力，也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神、耶稣、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愿这样的话语能给我们有一些鼓励，让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真正的活出像保罗在当时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同样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教会的会众的时候，我们一样来顺服真道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得救的工作上面，在我们成圣的工作上面，我们在就再次更加的就像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彼此饶恕，我们用我们新的品行，用我们新的言语，用我们新的本性来做我们成圣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的成圣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唯有仰望那位创世成终的主，让我们能走好我们在地上这段日子，直到主耶稣再来，或者说我们去见他的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用圣灵通过使徒保罗赐下这一段话语，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检讨自己的信心，让我们检查自己的行为的时候，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所软弱的时候你扶持我们，让我们有小信的时候你加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怜悯，也靠着主的力量来活出一个真正的新人信仰，为你的名，为你的福音，为你的国度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